徐芳把桌子这一蹬翻了，把高艳平可气坏了，忍无可忍啊。小伙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挑连龙跳到天井张院，一摆手，诸位请出来吧。这帮老虎能停鞋吗？一个接着一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到天井张院。高艳平说咱怎么办吧，是群殴，是单打独斗，是部下，是马上，任你们随便挑选。长茂一听这个气得直哼哼，哎呀，我这小子妈口气太大点了，今儿我谁也不用啊，就是帽铁非要会会这个镇国大将军。长茂实在压不住，跟高艳平讲得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好，高艳平说我奉陪。艳平心中暗自高兴，长茂啊，你可要倒霉。两个人说定了，转过身来吩咐一声，来啊，让亲兵把马匹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人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吹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场子收拾好了，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羽王神槊。再看高艳平胯下压起一字墨角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出戏。徐芳这九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茂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艳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艳平把画杆描金戟一晃，长榜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如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帽铁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张家伙，长茂使足了力量，羽王神槊是抡起了剑拔，这一招叫泰山压顶。就听见挂定风声，呜！没想到高艳平没躲，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非要接长帽一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羽王槊正砸在戟杆上，把高艳平这匹宝马良驹震了，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长茂这匹宝马啪啪啪也倒退4-5步。长茂一看有点劲儿，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布了，帽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咱们书说简短，二马趟翻，戟槊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可了不得，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针尖对了麦芒了，100回合没分输赢。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量，把这雌雄眼累的 挥摆假借带冷袍松，鼻挖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再看高艳平也累坏了，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高艳平心说，名不虚传呐、啊，这雌雄眼确实不简单。原来听韩金虎说这小子就会耍坏，今儿这么一看他说错了，长茂有独到之处，无怪乎成名啊。这也就是我高艳平受我老师常被飘然走的真传，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呢？看今天这个意思，讨不了便宜。高艳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瞄金戟，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正好禹王神槊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头，咔咔咔咔咔，甩也甩不掉，掰也掰不开，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长茂一看，得了，我叫你撒手吧。哎，撒手，拼了命他往怀里带。高艳平当然不服了，阴阳扣住死法，我就不撒手，嘎嘣嘎嘣嘎嘣，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这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直转圆圈，眼看就要分出上下来，把九位小英雄在旁边急的直跺脚，谁也不能伸手了。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这人喊喝一声：“艳平，你还不住手！”说着话，这个人飞身行跳进天井大院，抡起掌中的五斤拐杖，奔禹王陈硕和化杆瞄金戟的脑袋就砸下来，啪！多大的劲儿，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儿呢，这一开不要紧，两个人全收不住了。长茂嘚儿啪，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高艳平也是如此，哭通通摔倒在地，把长茂摔得眼前金星乱冒，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茂爷非跟你玩命，又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横与王座定睛瞧看。高艳平也是这么想，这是谁，太不像话了，抄起化杆瞄金戟也要玩命。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二次把戟放下，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嘣嘣嘣磕了仨头。那九位小英雄看得清楚，就见来人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黄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穿着一双千层底开口的洒鞋，胡须泛满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那银线一样，两个眼睛锃明刷亮，两只胳膊往下一落能超过磕膝盖，特别的两胳膊特别长。来的是谁呀、啊？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高艳平磕完了头，一扬脸，师父您来的正好，快助弟子一臂之力，帮帮我的忙吧。呸，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冤家呀，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哎，你跟我学一下，我讲得明白。第一，不准你采花盗柳、尖刀削银；第二，不准你拿武术挣个蜜心钱；第三，不准助纣为虐、帮扶吃食。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20多岁的人了，是非曲直、好坏，你不懂吗？韩金虎是个什么人？马兰是个什么人？再说一句范仔的话，叫当今圣上朱元璋，心术正不正？给了你官了，你有了地位了，你觉得不含糊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啊？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这还了得？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说着话，把拐棍抡起来，奔高艳平面门便发。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弯了。但是老师打的，他连动也不敢动。常被刁人走左梦熊从哪儿来？从高艳平家里来。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很想念。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大家一找啊，门锁上了。跟界比林佑一打听，人们都给老头道喜，说老爷子，这回您这徒弟没白收，你徒弟露了脸了，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前两天还夸官来的，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现在他是一步登天，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当官了，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吧。左梦熊一听，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像这种高人，你别看不当官，也不在京城，耳目灵通，现在朱元璋、韩金虎的所作所为，他是了如指掌，从心里头就不喜欢他。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受了朱元璋的利用，老头心里头特别不痛快，故此找到京城，偏赶今天比武。他一瞅这门前这个人，人山人海，想要进不那么容易，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正好遇上长茂跟高艳平比武。左梦熊对这些人都熟悉，所以当面训徒，抡棍要打。长茂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这是我们的人。哎呀，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长茂赶紧飞身跳过去，把左梦熊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等一等，老人家先别打。高艳平也没想到，说长茂这人不错，还给自个求情了。长茂扑通也跪下了，老人家，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帽体你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要打你就一块打得了。把左梦熊也逗乐了，听说到底咱俩谁大呀？啊，你成我太爷了。知道这人说话不拘小节，故此也没怪他，赶紧伸手相搀，把长帽搀起来。那田代彪众人多会来事儿，都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众人也都跟到了屋。高艳平不敢站着，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师父叫他没消呢，连连认罪。左梦熊就把成破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说你20多岁了，你应当明白事儿，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觅着良心。韩金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利用你？为什么荐举你当了镇国大将军，想用你这点能力？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用你来治这些功臣。你现在上了当了，拿你当了枪使，你还不明白吗？要这么一讲啊，高艳平如梦方醒，汗也下来，连连认罪，
老师，弟子不明，罪该万死，你随便打我吧。
长茂紧给劝，我已经明白了，那还打什么呢？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茂铁爷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行行行，行行得大伙这么一劝，把左梦雄的火这才给消下去。事实上，左梦雄能真舍得打吗？那是像不像做比成样，假意的打叫别人看，要真打他就舍不得了。当时让高彦平站起来，先谢过常将军和各位英雄，要没有大伙求情，我不能饶你。高彦平一一谢过。哎呀，左梦雄一想，这年轻人呢、有时候反复无常啊，唯叫他们永结盟好，今后再别计较这个事儿。所以左梦雄想个主意，当面提出来，让他们拔带结交，磕头拜把子。长茂一听，乐得蹦起多高来，哎，太好了，我双手赞成，我也同意，太好了，我赞成，我乐意。高彦平更高兴，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左梦雄主盟，这十一个人冲北磕头，当了盟兄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这一拜了把子，一磕了头，就好比异姓手足，往后就得多亲多近，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当时呢，岁数往下一排，舅叔高彦平小成为老兄弟，按着生日和岁数，大家互相见过，重新调摆酒宴。高彦平就问老师说，您说韩金虎这么坏，国舅马兰也不是东西，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现在老祖还有点糊涂，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左梦雄说，孩子，我现在就跟你说吧，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辞官不做。高彦平一听，好吧，弟子遵命。咱书不重叙啊，长茂众人回府，高彦平挂印封金，跟老师是不辞而别走了。在当天的晚上，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说你们将军走了。啊，哪去了？不辞而别，连个字儿都没留下，跟个老头走了。那老头是谁？看那意思好像他师傅，叫什么叟什么熊，我们也没记清。韩金虎一抖着手，好容易找这么帮忙的，没两天半走了，急忙回到宫里见马后禀奏了一遍。这马大脚一听是又气又恨，金虎啊，别着急，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没有他咱们再请别人。遵旨。哎，这马娘娘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高彦平为什么走，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没个安定啊。马娘娘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这么办得了，给这帮人明升暗降，都把他们赶出京城，往后是住个宵夜。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这个事儿，朱元璋点头同意，才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怎么叫夜封十王呢？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把常茂、田再彪、朱永杰、徐芳这些人都找出来了。马娘娘代替皇上传下一道圣旨，加封他们诸葛为王。常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这回是外加西凉王，让他领兵三千出镇西凉，于老为大梁王，给兵三千出镇大梁，田再彪为辽东王，
带兵三千即刻启程。朱文质为济南王，朱文英为胶州王，朱穆英为云南木儿王。咱这么说，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最后马娘娘一看一勺烩子，把他心里的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封为燕王，镇守北地燕京，把燕王也撵出南京。他安的什么心呢？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他怕这燕王继承皇位，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马娘娘心怀妒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远远地打发走了，省得在眼前害事。这段书叫夜封十王，限定他们两天之中离开南京。大伙不敢抗旨不遵，这才纷纷率领人马各自赴任。那说他们各奔西东，将来怎么办呢？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大元朝重新造反，驼彦帝挂着元帅二次进兵杀进长城，这些小弟兄才有个联合大聚会，纷纷集中到燕王旗脚之下平定瓦剌国。那是后文书，咱不必再说了。但是这一封燕王，马娘娘忽然机灵一动，想起一个人了。想谁呀？中山王大元帅徐达。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的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嗯，咱把长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把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了，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是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福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朕备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给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叫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 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他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涉猎。日头往西一转，涉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时就见这白龙驹啊，累的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了，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在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
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
朱元璋说着话，迈步往里走，他要用白马汉陷害中山王。